各位师兄好，老师好，霍老师也到了，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开始了。上一周茶馆结束的时候，郭老师说了啊，我们这几天茶馆要开始，今天的茶馆要收茶钱，师兄们才喝的茶，不知道各位师兄这兜里这边有没有带银子来。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上节课的，把仰山和这个阳关门下的这两个学生的这个之间的回顾啊，再跟大家再掰扯掰扯。郭老师，那就请上麦吧。
好的，各位师兄好，齐老师好。找一下上一次的那个阳关的那个。
我给你贴上来了。
好的，我也在找。不是这个，你稍等啊，我得找到我那个。哦，是在这儿呢。看到了。虎视眈眈，这没罚款。你就没教好，该第一个罚的就是蔡小鹏。第一个罚的就是蔡小鹏。没准备好，蔡小鹏罚。你看看，签字过后他的皮糙肉厚。说罚他嘻嘻哈哈怎么样？北山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无佛性。阎官示众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说的是上次说到这个公案了，就是北山说啊，一切众生都没有佛性。阎官说：哎，我这里说的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然后阎官下头有两个僧人就来参学，到北山这儿参学。到了北山这儿参学，听了北山的一些什么举止啊、开口啊什么的，觉得就是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天呢，他这两个僧人呢，跟北山下面的仰山在一块儿，就开始劝仰山了。哎呀，仰山呐，你可得好好学佛法呀！佛法这个事儿可不是容易的，可不是简单的，可不是一个无字就行的啊！你可得好好学佛法呀！然后仰山呢也不吭声，仰山就比划一个圆，两个手比划一个圆给他们，给两个手往中间一对，比划一个圆给这两个僧人看。看完了之后呢，又把这个圆啪抛向脑后，偏上脑后，抛向脑后之后呢，又拿着两个手找这个僧人要。这僧人就懵了，这啥意思啊？你管我要啥？你管我要啥？然后这僧人就对不上来了，对不上来。然后仰山就说了：哎呀，你们这两位师兄啊，要好好学佛法，佛法可是不容易的事儿啊，你们可得好好学呀。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走了可好好学呀，然后就走了。然后这两个僧人不是告辞了吗？离开北山嘛，就往阎官的路上回。回到半截，走了30里，有一个僧人突然醒悟过来，说：哎呀，原来伟山说一切众生皆无佛性。哎呀，这果然是这样啊，性质不错呀。然后呢就回去了，我回去伟山了啊。另外一个僧人呢又接着往前走，又接着往前走，还往阎官那走。然后呢过河的时候啊，汤水需要汤水，他正汤着水呢，突然也开始就是说的是那个什么惊叹了，也有所入。他突然的过水的时候突然一机灵，说：哎呀，伟山说一切众生都没有佛性。哎呀，真是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如他所说，一切众生确实没有佛性啊。然后也回伟山，而且这两个僧人呢就是不服气伟山，又教育了仰山之后呢，还有最后还归到伟山这儿，不再出来了，就是说的等于是归到伟山下了，等于是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上一次说到仰山做了一个圆像，拿手呈给大家啊，圆啊圆啊，一切都很圆满，对吧对吧，你看无非是这嘛，一切都很圆满嘛，一切都很现成嘛，这不就是吗？把这个扔掉，再管你们要，你们来给东西给我是什么？你们都学了老半天，现在管你们要是什么呀？伟山一玄随，送花没有用。慧荣，伟山沈阳一玄随是什么意思？小蔡是什么？沈阳玄随，可能是小蔡是什么？是烧饼，烧饼已经扔了，现在管你要是什么？不是我比了一个烧饼给他扔了吗？汪乐，这个是汪乐乐还是汪乐琴呢？有的时候他说是汪乐琴吧。 和盘托出的这个东西给你扔掉了，和盘托出的这个东西给你扔掉了，把这个你要托个什么东西我都给你扔掉，不管你托的是多好的东西都给你扔掉啊。汪乐琴这回记住了，秦师兄不管你托的是什么东西全给你扔掉，然后问你是什么，你大眼睛，我的眼睛里头有刀，你小心啊，别扎住你喽。汪乐琴发红包，发红包，发多少红包他的红包也要发，答问题也要答，没有什么，把没有什么扔掉是什么，你好歹也修了三分之一了啊，汪师兄是吧，你好歹也修了三分之一了，好歹有个交代，请喝茶，请喝茶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是我请你喝这个茶的，你现在要说茶味怎么样啊，肥大了还想回本，不得容易，罚杜心林，不对，吃了扔了，吃了扔了以后是什么，吃了是啥意思啊，郭金啊，你是那个啥，你是那个，你这基本教理的东西你要知道一些，我看你的基本基础教理不太知道，你就说是回答在微信上啊，回答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勤于思索的结果，你自己是勤奋工作再加上好好打坐，然后你自己总结出来一套东西，你还是应该看看佛法的教理，佛法的教理比你自己勤于思索的更好，是我现在就问你呢，尾山同师木牛刺，尾山同师木牛刺，喝茶，喝茶，我喝茶是喝茶是我的，我已经让你们喝茶，你们不许再说喝茶了，这就是老师要的茶钱，啥呀，啥是老师要的茶钱呢，对，我管你们要茶钱，你们还让我喝茶，打坐到后面看佛理特别好，礼拜，为啥礼拜呀，陈仲权，你别拿礼拜搪塞，你和老师一样学来的，不及格，汪乐琴不及格，尾山同师木牛刺，尾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师曰有，尾曰汝见哪个是，学来的就学来的，最该罚的就是你，禅宗是你学的吗，有你学的余地吗，你要敢从禅宗这儿学来一丝一毫，你就辜负了禅宗这么多祖师，你等于白跟禅宗学了，都一样，你行了行了，汪乐琴你曾在这混了，你这种说法就是混的，直接打落仰山的手，打得疼，老师满分让老师分给你，我零分，我怎么分给他，说什么你都不理，那你还理，你现在不是正在理吗，邱长利，切忌思维，你不思维这缺什么东西吗，邱长利，你老是思维，你不思维缺什么东西吗，邱长利，你回去看了没有，具解秤砣碧岩录你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传心法要，黄渤禅师的传心法要，看了点就是要调整修行思路，以前的那种理论上一套一套的那个东西得调整，说什么都不理，你肯定跟他，你的不理你怎么会说你不理呢，你正理着呢，所以你说个你不搭理，你这属于欲盖弥彰，你知道吗，更显出来你有多理了，你理的还厉害呢，你是这里头理的最厉害的一个，你可以看看赵州禅师语录，你可以看看赵州禅师语录，这个东西是容不得一些思维的，容不得那些思维的，那些弄思维弄佛理的那些，现在你是真修行的那些了，就扔开他，他那个这么说吧，心中心的在你们那个圈里头天天谈这个的，他正背于修行，他正于修行背离，你才不被老师舌头转的，又转了，我欲盖弥彰的漂亮，对，你现在反正说话很艺术，你才不被老师的舌头转的，你说这话正转着呢，你不转你怎么知道不被老师的舌头转呢，就像是一个偷了人家东西的人，人家别人都在街上走没事，只有偷了别人东西的人才会说，哎呀我没偷东西啊，就是这种的。 转呢你怎么说？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就是转呢、啊、这个话我没有完全听明白你的思路，你的问题是什么？邱师兄，尾山同师木牛次，我这个当时还没读完。尾曰：此中还有菩萨也无？师曰：有。尾曰：汝见哪个是是指出看？师曰：和尚以哪个不是是指出看为便修。尾山啊跟仰山啊他们两个放牛呢，放完了牛，然后尾山就说哎呀你看这里头就是他不是他放牛呢，就是实际上就多少啊，就是你如果说小动物也就这么多了，能动的人也就能动的东西也就这么多了，就是尾山仰山还有这一堆牛，就这三个就是这个嫌疑犯。然后尾山就说你看看这里头就应该是指着这群牛，你看看这牛里头这里头还有没有菩萨呀？仰山说有。尾山说诶、哎、你说有，你说哪个是啊，哪个是菩萨呀？就像咱们喝茶的这一堆茶馆里头的有没有菩萨呀？有没有就是明心见性的呀？有。你见着哪个是啊？你见着哪个是明心见性的呀？你指出来看啊，你指出来看啊。然后那个仰山就说你怀疑哪个不是明心见性的呀？你指出来看呐、啊、你怀疑哪个不是菩萨呀？你指出来看呐、啊、这可不是说印证谁明心见性啊，这意思是说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啊那个性啊都在这摆着呢，明明的摆着呢。我相信这歪歪里头也没有瞎子，那就渐渐的在这见着呢。尾山就不搭理他了。这里头还有没有怀疑的呀？有没有怀疑的？有的话也不妨指出来嘛。有没有怀疑哪个不是明心见性的呀？也可以指出来呀。你还有怀疑吗？有怀疑你可以指出来嘛，指出来问问嘛。没有怀疑的呀，真厉害呀。哪一个是赵如？赵如是还是不是？认着变瞎。蔡小鹏不认就好。哪个是明心见性？人家都说了哪个是明心见性。以这个尾山已经说过了哪个是明心见性，仰山说的是哪个不是。你不能再倒腾一遍尾山的话，你哪能再倒腾一遍呢？不能再倒腾一遍。你要倒腾一遍我再倒腾一遍回来，哪个不是明心见性啊？哎呀那咱就倒腾的没完没了了。师送果子上尾山，尾接得问子什么处得来，师曰家园的。尾曰堪吃也未？师曰未敢尝，先善先献和尚。尾曰是阿谁的？师曰会稽的。尾曰既是子的为什么叫我先尝？师曰和尚常千常万，尾便吃曰犹但酸涩哉？师曰酸涩莫非自知？尾不答。仰山孝敬小孩又来了啊，送了一个果儿，送了一个果果给那个尾山，尾山接过来就说了你什么地方得来的呀？哎呦我家里的，家里的园子里的，家里园子里的。哟这果子能吃啊还是不能吃？这果子还能吃吗？你看看吃个果子的事儿啊就惹出来多少事儿啊，这果子还能吃吗？仰山说哎呀我就说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吃，我也就是不敢先尝啊，就是说的得先献给老师啊。然后他说了这是谁的呀？这是谁的呀？然后这就是又转了一个话题，就是他都是把这个给他一个果子吃，实际上这果子像毒药一样，给老师是毒药似的，这是又转了一个话题了。然后尾山又问，前面问的是从什么处得来的，现在问这果子是谁的呀？那果子是会稽的啊，你不是让我尝吗？我看看我要尝谁，这个果子是谁的果子？谁家的果子啊？会稽家的果子，就是仰山家的果子。尾山就说了既然是你仰山家的果子，为什么让我先尝啊？然后仰山就说了这个老师啊您见识多啊，您就是说就是什么都尝过，您尝过了很多很多嘛，所以说呢就是你先尝，就这么说吧，就像是一个就是宴酒师似的，他是宴酒的，酿酒酿出来都得他先尝嘛，他酿酒师他这酿了他尝了很多很多，他尝了很多很多，因为为什么叫你先尝啊？为什么叫你先尝啊？因为你尝的最多，因为你尝的最多。尾就吃了一个说这个 行，这个柿子油带酸，这个油带酸涩在呀、啊，这个油带酸涩在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叫你先尝啊？为什么叫你先尝啊？因为你尝的最多，所以让你尝尝，不好吃。你让我尝，我一吃就是不好吃的。你就是因为我尝的太多，让我尝。我一尝你这个就是不好吃的，不好吃的。嗯，油带酸涩在呀、啊，油带酸涩在呀、啊。然后，仰山就说了，那就是说的是酸涩，莫非自知味不达？就这句话稍微的有一点不好圆。我的理解就是说，酸涩莫非自知。大没法尝啊、赵丽萍贴出来了下面那个酸涩莫非自知啊，对对对、有一个十月酸涩莫非自知尾不达，就是你自己知道的酸涩吗？你是酸涩，就是说的就是实际的意思，就是犹太酸涩在尾山说，嗯，这果子不好吃。然后仰山就说了，就是谁知道这果子不好吃的呀？是谁知道果子不好吃的呀？仰山的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难道是果子自己知道吗？不是自己知道的，就是说的是谁在尝这个果子不好吃啊？你要说这个果子不好吃啊，就是连你也一同不好吃，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这个意思。犹带酸涩在，酸涩莫非自知。如果说我这个酸涩，那你也不得无份儿。说我酸涩，你也不得无份儿。你还知道酸涩在？嗯，你还知道酸涩在也行，但是我更倾向于，如果说酸涩的话，就是说的是，嗯，就是你知道酸涩在，那你说你还有进一步的意思呢？王邦彦，就是你还知道酸涩在吗？就是意思说，你知道酸涩在，说明你这个果子也是酸涩的，说明你也是酸涩的。王师兄说这个话有权威，为什么呀？看看大梅法常这个，法常住大梅，旁韵，你知道甜，哎呀。就酸嘛，酸有什么关系？知道甜，我看着却很酸。梅子，哎呀，呵呵蔡小鹏你，酸倒他的牙，把他的牙给他酸倒，两排都给他酸倒。法常住大梅，旁印玉燕长。啊，玉燕长就是玉燕法常特相仿，才见便问酒向大梅未审，梅子熟也未？长曰熟也。你向什么处下口？庞韵曰百杂碎，应该是吧，这个是不是百杂碎啊？长伸手曰还我盒子来。庞韵便休去，善会行脚时，一日于定山神鹰同行，羽化次，神鹰曰生死中无佛即无生死，会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两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见法常，善会就举问，善常曰未审。二人见处便举，这个不对，神会便举问，善会便举问常曰，便举这个例子问法常说，这个地方的便举问和常中间没有这个断句，这个断句断的不对。未审二人见处哪个叫亲？常曰一亲一疏。会复问哪个亲？常曰且去明日来。会明日在上问常曰，明日在上问常曰，长者不亲问者，长者不问亲者不问，问者不亲。这个标点符号啊有两个错的，百杂碎，对对对，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未审二人见着会便举，余墨则百杂碎。百杂碎不是说了吗？李雪萍还我盒子来。百杂碎的这个杂碎啊打不出来。打不出来，李雪萍，你打出来的是个小熊头，但是这个能猜得出来，这句话比较有名。大概的这一段的公案的意思也是就是尝果子的，也是尝果子的，就是大梅法常，然后呢庞韵就是来看看他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大梅嘛，然后就是说的是他见到大梅法常就说了，哎呀，早就听说过大梅呀、啊、大梅这个果子啊，这个梅子啊，梅子这个果子熟了也没有啊，梅子这个果子熟了熟没熟啊，梅子这个果子熟没熟啊。大梅法常说，熟了，你向什么地方吃啊？就熟了，我看看你怎么吃。庞韵就说，百杂碎不好吃。然后常伸手就说，不好吃，吃完了你把盒子还给我，还我盒子来。大梅法常的这一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 啊，长生肉又还我盒子来，你以为说不好吃就行啦，还我盒子来。哎，赵丽萍他贴这个意思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上面那个也是仰山给了伟山一个水果，问那个伟山怎么样啊，伟山说的是这个油带酸涩菜啊，还这个味道还不够圆满啊，还是生啊，这个味道还是生啊。然后仰山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谁尝出来了他的生啊，谁尝出来他的生啊。仰山尾山是这个味儿，庞居士跟这个大梅的这个相对就激烈多了。然后庞居士说，哎呀大梅，你这个果子熟了没有啊，大梅就说我熟了，我看你咋吃。庞居士说我吃了特别不好吃。那个大梅就说你吃了，那你把盒子还给我，你把盒还给我。你看看他两个的这个针锋相对，我觉得我更喜欢他俩的这个，就是他两个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就像是那个一那个就是来往的那个两兵作战一样，一杀一次就是能够带出血跟骨头，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更激烈更好玩，我喜欢这个，我觉得比尾山仰山那个要好。你没意思老师，你没意思，你贴个东西干啥啊，随玄随孙，后面的这一段还有呢，百杂碎，然后庞韵就走了，这是一个公案啊、哦、你贴到后面的是另外一个公案，不相干，就是善慧，就是跟定山他们两个一块儿就是说的是行脚的时候，然后呢就聊佛法，然后呢这个定山就说了，生死里面呢是没有佛的，没有生死里面没有佛，没有佛那就没有生死。然后善慧就说了，生死里面呢还是应该有佛的，要有佛了就不会被生死所迷。这俩就开始争了啊，你说的不对，我说的不对，要是没有佛就没有生死，就没有生死。另外一个说应该有佛，有了佛才不会被生死所迷，才不会被生死所迷。这两个人就在这儿争。然后呢就是那个谁，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善慧，这个要我说啊，生死中没有佛也没有生死，要答的比这个叫善慧的这个生死中有佛既不迷生死，比这个答的要好。有佛即不迷生死的，这个也还有一个佛在，还有一个生死在，有了佛他有一个生死可以不迷，他明明还有一个生死在，对啊，不是真正的有佛，这只是方便说。要我说他答的是没有神鹰好，但当然了，神鹰这个也是就是这么说吧，他不过是如来禅，要是祖师禅就这样了，啪给他一巴掌，你看看是什么，有生死啊无生死啊，有佛啊还是无佛啊，他这还是如来禅。但是从道理上讲的话，我觉得神鹰的更好，所以说我理解是这么理解，所以说神鹰没有问这个定山，他就追着去问善慧，这个人就追着去问善慧的人，就问善慧的互相不肯，然后一块儿去见法常，然后善慧举着说问的，你看看，一个说没有佛也没有生死，还有一个说的是有佛才会不被生死所迷啊，有佛才能够知道啊、哦、原来这真的是没有生死啊，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哪个更亲切啊，然后法常就说了，有一个亲切，有一个不亲切，有一个亲切，有一个不亲切，那就是这个回答不是说就是一个对一个错，然后那个善慧就说了，那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亲切的，这俩都不亲切，亲切啥？然后那个法常就说了，你这样明天再来，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然后这个善慧明天又过来又问法常，明天上来了，一见法常又问，这两个到底哪个更亲切啊，法常就说了，亲切的那个人呢他不问，问的那个人不亲切。哎呀，这法常的意思还是就是说，你既然来问我，你就是那个不亲切的，他没有来问我，他就是那个亲切的。亲者不问，问者不亲。远处相亲，鼠标右键可以粘贴是什么意思啊？远处相亲，近处惜，跟这个没有关系吧？亲者不问，问者不亲啊，也有点联系吧。看下一个吧。吃干行者， 痴干行者闻钟声，乃问有耳打钟，无耳打钟，有耳打钟，无耳打钟。是曰：汝但问，莫愁我答不得。是干曰：早问了，早个问了也。师贺曰：去。汝干行者闻钟声，乃说是，有耳朵的人在敲钟啊，还是没耳朵的人在敲钟啊？有耳朵的人在敲钟啊，还是没耳朵的人在敲？这问题反正也有点奇怪。然后仰山就说了：你问我，就是别担心我答不了，你尽管问，你尽管问，别担心我答不了。然后他说：我早问了呀。然后仰山就说：去。或者这蔡小鹏说得好，蔡小鹏说得好，有嘴的问还是没嘴的问？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不是赵丽萍的意思，应该是蔡小鹏这个更那个，就是说的我就是我就问你听得见呢还是听不见呢？我就问你，你看就是说祖师西来意嘛，祖师西来意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你不是要验我，更问你呢，你不是我一来你不是要验我吗？我问你听得见呢还是听不见呢？听得见呢还是听不见呢？我觉得这个更那个。听到了钟声，说的是就是听到了钟声，就说的是有耳朵打钟啊，没耳朵打钟啊。听得见呢，就是有打钟了之后是有那个听得见打的这个钟声是听得见呢，是没听见呢？听得见老师讲课啊，你既然听得见老师讲课，那你也能够，对啊，你既然能够听得见老师讲课，那就是说我所有的回答你都能听得着，对吧？你我讲课不就是回答吗？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呢、啊、杨波，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所以会仰山就说了嘛，慧寂就说了嘛，你就说听得见听不见，你说啥听得见听不见呢？听得见听不见，你到底有啥问题吧？你有啥问题你说嘛，你说我就是你说啥我给你回应你，你说嘛，你说这个听得见听不见干啥？你就说你有啥问题嘛，我也没有要验你的意思，对吧？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讲课，我也不稀罕，就是说的是理会你，你就是听不见我讲课，我也不稀罕理会你。但是既然你说听得见我讲课，你也一定能够听得见我讲课，不就是回答这些问题吗？所以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啊，你问了我都能回答，我回答你不是都能听得到吗？对吧？但是要看看你问啥嘛。杨波说我问完了。然后杨山说滚滚滚滚出去，趁早滚出去，你这个是没事找事的来，你不知道问啥。听得见什么呀，听不见什么呀。杨波的白皮不走人，你真能走吗？你还是流连在这儿啊，你还是流连在这儿，你就没有真走，你是流连在这儿。不要流连在明心见性上，不要流连在有个心可见，有个性可明，有个功夫可以用。你用功可以，但是不可以一直有个功夫在用。功夫用来不是让你就是看见好吃的控制住自己不吃，看见好穿的控制住自己不穿。你本来就是个佛教徒，你在这一块你就是大方的去做，也不会做到什么过分的事儿。你就在这上一会儿控制一会儿不控制，这个根本都不是修行，可别用错了功夫。王秀珠，这一次拍拍屁股走人允许你一次，下一次你想走就拽住你不让你走，就问清楚你不许走人，直接回答。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个什么呀？明白了个什么呀？明白了个什么？完了，假明白。答，对，你快修完了，你天天打坐也很用功，答一句来。喝茶，喝茶尽管喝茶，你也要答一答嘛。咱们毕竟是学佛的，不是喝茶的。王秀珠，你何不直接喝？也去。王秀珠师兄，你何不直接喝？也去。师夏末问讯尾山次，尾曰：子一下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悟？这是仰山跟尾山，他俩又开始聊天了。仰山也不离开尾山，他俩天天在一块儿。子一下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作物？那就是说尾山那个上面，仰山在尾山的下面呢，还在那个山上，但是他没在山的那个上，他在山底下，山腰山底下。子一下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物？仰山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鱼，还是念奢，反正是有两个字的读音，就是一片田的意思，下得一箩种。 就锄得一片田，下得一箩种，违约子今夏不许过。然后仰山却问为甚和尚一夏之中作何作物，为山说的日中一时，夜后一寝，是曰和尚今夏亦不宜虚过，到了乃吐舌。违约季子何得自伤己命。你看看这个，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说了这个，伟山说那个你今夏没有虚过，仰山呢他不由自主的就是回了一句话，回的这句话跟他师父说的一模一样，就像刚才说的哪个是啊，你说哪个不是啊，你再回一个哪个是，那哪能一模一样啊，你得变个来，你不能一模一样啊，不是说了吗，见于时其减失半德嘛，所以到了乃吐舌。然后伟山就笑话他了，慧寂啊，何得自伤己命，己命啊。这个翻译再翻译一遍，再翻译一遍，就是仰山呢他夏天过完了，然后呢就来问候，一般他们是结下安居的，这结下安居看样子的话，他也没跟伟山在一块儿待，伟山待他的，仰山待他的，等到夏天结束了，就是说可以走动了，仰山就出来了，来问候伟山了。伟山就说你呀，一个夏天不见你了，你一个夏天都在下头干啥呢，干啥呢？仰山就说我在下头可干的那个呢，我除了一片地啊，然后我下了一箩筐的种子，都下下去了，都播下去了。伟山说哎呀，你这个夏天呐过得真是不冤枉啊，这个夏天过得很充实啊，很丰富啊，很丰富啊。然后这个仰山就问那个伟山啊，伟山老师啊，就是不知道您这个一个夏天中都干啥了呀。然后伟山说了，我每天的时候呢，中午的时候我就吃一餐饭，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睡一顿觉。然后仰山就说，哎呀，你今这一夏天呢也没有虚过呀，到了说就吐舌，哎呀天哪，我怎么跟老师答的一模一样啊，我天哪。伟山就笑他了，仰山呐小仰同志啊，你看看你自伤己命吧，你看看跟老师啥，你这不能这话也学啊，这话也学得来啊，你也学这个话。这里头好玩的是两个好玩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夏天怎么过才能，你修了心中心，就是说的是三年我没有见你，你修了心中心，你就是修的是啥样啊，修成了啥样啊，就是说的是在下头，就是这三年中修心中心你都有什么所得呀，有什么所得呀。有一个人问齐老师，齐老师你修了心中心有什么所得，齐老师眼睛一瞪啊，就是这有什么所得，齐老师说我发现自己老了。这是在那个筑城，山东筑城的时候，大家都笑死了。然后他说子夏不虚过，哎呀你这个没过好，你们修心中心都怎么样了，王秀珠修了心中心快三年了，怎么样啊，修出来一个明白还是怎么样。奢有毒奢，还有毒鱼的，还有毒鱼的，这两个我都查了，还有毒鱼的，第二声鱼也有这个读法。王邦彦胖了，子夏不习惯，不对，王邦彦这个你是学了，你是学老师的，学老师的，腰疼屁股疼，疼了你就去治疗治疗，没关系。老师说老了，你说胖了，你这是学老师呢，学语。修了心中心就修胖了，你看看多失败呀！啊，可别自伤己命。这个里头好玩的一个就是说刚才说的虚度的那一个，你们这群人太坏了，一个是说虚度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俩人答的不情不自禁的一模一样，然后伟山就讽刺他了，季子啊，小季同学啊，你怎么自伤己命啊，你怎么自伤己命啊。其实他是仰山是不由自主的这么答的，不由自主的这么答的，答了之后一吐舌，其实他就是这么说就行了，和尚今夏更不虚过呀，哎呀和尚今夏过的那太有意义了，比所有的时候都有意义啊。御茶吃茶，没有御茶吃什么，我胖了就是胖了，你这就是没命了，你就谈不上保护自己的命了，这就是赖子。 尾山一日见师来，尾山一日见仰山过来，即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竖一指。师亦以两手相交过，各拨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负一手，以目瞻视尾山，以目瞻视尾山休息。不对，这个尾山有一天看到那个仰山过来了，就用两个手相交，然后呢，从他两手相交交叉过，应该是交叉过，一个意思是交叉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两手相交，然后从仰山跟前过去，应该是两手相交叉还交叉过，不是说就是说你交叉是形成一个入，那么交叉过就形成了一个叉啊，形成了一个叉，就像是那个翅膀似的，然后各拨了三下，拨了三下就竖了一个指头，仰山一看，呀，师傅给我来这个。仰山也两个手一相交叉了，就交成了那个叉子，然后呢也拨了三下，然后呢又向胸前仰一个手盖一个手，然后就拿眼睛瞪着这个他老师就走了。这就是两个人在这比划呢，这咋说呀，这说啥呀，他比划他也比划，这不明白的人一看晕透了，这是修行人吗？这说啥呢，你咋不懂啊？行动派啊，难道说法就不是行动派吗？跳舞跟赵州南拳那个差不多，逗乐呢，哪个不是逗乐呀，生死都是逗乐。抱柱子相救一二三四五，可不是那个是逗乐。蔡小鹏这一句话问的倒是好问，一二三四五，袁荣教育蔡小鹏呢，不要做逗乐会啊，不要做游戏会啊。蔡小鹏说那做什么会啊，然后袁荣非常非常凝重，非常非常深重的说了五个字儿，就是一二三四五。蔡小鹏说算你机灵。蔡小鹏现在学会构陷人了，学会诬陷人了，学会祸害人了，你打我也打，不明白，我对朱熹松不太了解。看这个比较长一点啊。尾山未压生饭，回头见师曰：“今日未衣上堂一上。”师曰：“某甲随吏得闻。”尾曰：“闻的事儿做陌生。”师曰：“压作压明，却做却造。”尾曰：“争奈声色何？”师曰：“和尚是来道什么？”尾曰：“我只道卫衣上堂一上。”卫衣上堂一上。师曰：“为什么唤作声色？”是尾曰：“虽然如此，验过无妨。”师曰：“大事因缘，又作陌生验。”尾竖起拳。师曰：“终是指东画西。”尾曰：“子是来问什么？”师曰：“问和尚大事因缘。”尾曰：“为什么唤作指东画西？”师曰：“未着声色故，所以某甲问过。”尾曰：“并未晓了此事。”师曰：“如何得晓了此事？”尾曰：“继子声色，老僧东西。”师曰：“一叶千江，体不分水。”师曰：“应须那么使得。”师曰：“尾曰应须那么。”师曰：“如今于今，终无异色，岂有异名？”尾曰：“做陌生是无一名的道理。”师曰：“平牌儿叉阵吧，卷鱼盆儿。”然后呢，尾曰：“继子说禅如狮子吼，惊散胡狼野干之属。”这个尾山啊，他的事儿是真多，他的话语啊，他有好多个变着花样的话语，这一段就是他们两个来来回回的这个。那尾山在这来来回回的一个交锋，尾山在这就是喂那个乌鸦吃饭呢，喂那个就是鸟，喂鸟吃饭呢，然后回头一看仰山在这儿呢，然后尾山就说：“我今天要给你上一堂课。” 然后养禅说，那师傅上课，我就是师傅既然有课上，那我就不妨听嘛，师傅既然有课上，那我就不妨做听的样子。然后尾山就说了，那你听到了什么呀？养山就说，我听到了乌鸦，就是他叫的就是乌鸦叫，然后喜鹊叫的呢就是喜鹊叫。尾山说，哎呀可惜啊，你这个是声色的事儿啊，你是声色的事儿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是又上景色的当了，又上警戒的当了，又上警戒的当了，不是说不随念转不随景迁吗？你又上警戒的当了，又跑神了。然后养山就说，老师您刚才说什么呀？然后也尾山说，我就是跟你说啊，就是说的是我今天要给你上一堂课，我今天要跟你上一堂课。然后养山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个对啊，说的是这个事儿啊，说的是这个事儿，说的是佛法的事儿啊，你怎么说是声色呢？你就是你是跟我说的是佛法的事儿，所以我回答压作压明，确作确造，这是佛法上的事儿，这咋是声色呢？这不是声色的事儿。我说日中一时，日那个夜后一宿，这是佛法上的事儿。我说喝喝茶，这是佛法上的事儿，你怎么说是声色呢？你怎么说是声色呢？尾山说，那也不妨验过，那也不妨验验嘛，也不妨验验嘛，虽然是这样也不妨验验嘛。养山不放过了，养山你这天天就这么验验验，那个生死大事儿你怎么验呢？生死大事儿你怎么验呢？尾山举起了拳，养山冷笑一声，终是指东画西。然后尾山说，你刚才问什么来着？我问你大事儿因缘。就是啊，你问这个大事因缘，我数数拳头，你怎么说我指东画西？你看看这个好玩不好玩？这个是分两段的，这个是分两段的，这个是分两段的。第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养山，这个养山说，你刚才说什么呀？我刚才就是问要给你上一堂佛法的课，对呀，所以说我回答的话，你怎么说我换作声色呀？然后后来呢，尾山又问养山，也那个养山又问他师傅尾山就举了一个拳头，养山就说，你看你这拳头指东画西，你这是指东画西。尾山说，你刚才问什么？问和尚大事，对呀，你问我大事因缘，我竖个拳头怎么是指东画西呢？怎么是指东画西呢？然后养山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为着声色故啊，因为着声，你因为你着相了呀，因为你着相了，所以我要问你，所以我要问你，因为你为着声色故，所以我要问你，这句话，为着声色，为什么？你为什么说我竖个拳头？你为什么说我是指东画西啊？因为你着了声色，你要着这个着声色，就是你着了有一个东西可以验，你着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要问你，总是着在有一个，你就是着在了有一个东西可以验上，就是说为着这个声色所以验，应该是这样解释就解释得通。为着声色故，所以我问，所以我问你，所以我问你，就是说你是着有一个东西可以验，有个东西可以验，比如说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你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验，可以验，所以我问过。尾山说，哎，你并不知道啊，你这你就是你这么说并不知道的是完全啊。养山就说了，那怎么样叫是知道的完全啊？怎么样叫知道的完全呢？然后尾山他就是说，尾山他说，哎呀，你这不完全呐、啊，养山呐、啊，你这样虽然不错，但是你啊还是不深入啊。养山就说，那怎么样是深入啊？尾山就说了，仰山有仰山的，尾山有尾山的，或者说仰山有仰山的浅，尾山有尾山的深啊，然后他两个后面说的就没啥意思了，后面说的仰山就说了，就是一个月可以一个月千江，体不分水，就是说的是一个月亮在千江里面都映的都是这个月亮，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不在这分哪个跟哪个不一样，哪个跟哪个不一样。然后尾山说，就是啊，就应该是这样。然后仰山就说了，就像是这个金子跟金子，他们都是金子啊，怎么会有异名呢？怎么会有异名呢？就是仰山还不饶他呢，说就是说的是，你说的是继子声色，老僧东西，那不对，继子声色，老僧就是仰山有仰山的浅，尾山有尾山的声，那不对，这个东西啊体是一样的，金子它就是金子，怎么会有异名呢？然后尾山说，那你说说，什么叫做没有异名啊？仰山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没有异名，你说的那个继子声色老僧东西不对，那是有异名了，我告诉你什么是没有异名啊，金盘金瓶金叉金串金卷金鱼金盆儿，就是这个，它实际上这一大段里面分了有三段，前一段就是说 养山，尾山宴养山，尾山宴养山，尾山宴养山，然后养山就不高兴了，说你总是验验验，生死大事来了你怎么验呢？生死大事我看看你怎么验，就是养尾山验了养山，养山又回来验尾山了。你给我说说大事姻缘怎么验呢？养山结果尾山举了一个拳头，养山就说了，你看你就指东画西，指东画西，指东画西。然后呢，就是说的那个这个你怎为什么说我指东画西啊？你为什么说尾山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指东画西？因为你有个验在，那你不对，那你不对。就是说尾山又反过来又打他一又反过来又打了一声，你呀、啊、养山呢、啊、你这样理解不对的，你这样理解太浅了。你以为我是为了验验你吗？不对的，你理解的太浅了。你怎么样能够深入的理解啊？怎么样能够深入的理解？你以为我是着了声色吗？我没有着声色啊！你不理解的，你不了解，那是怎么样是了解啊？就是养山有养山的，尾山有尾山的。然后养山就说了，那不对，应该是都一样才对。金子不管是什么时候，它都应该是金子。然后尾山说了，你看看，这个，那你说说金子的都是这个金子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啊？怎么样是都是一样的金子啊？然后师说了，什么是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这就是一样，这就是一样。就是这个地方是说养山呐、啊，养山很活泼。尾山说了他照样能从尾山这里转出来。反正说的有点复杂，一二三四五，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他两个没事干，就来回在这儿，会不会有点绕的不太明白呀？之后开法王莽山，问曰：问僧近离什么处？曰：庐山。师曰：曾到五老峰吗？曰：不曾到。师曰：舍利不曾游山。云门在这里下了一个注解，此语有慈悲之故，此语皆为此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谈。这个也一般。这个王莽山这个地方上是不是在鹤壁啊？鹤壁的那个有一个叫啥山来着？万行山，万什么山呢？叫鹤壁辉县那儿有，就是说的是叫什么那个地方啊？王屋山，不是的。就是说他那个是属于是太行山的山脉，这边是河南万仙山，对，鹤壁的万仙山，鹤壁的万仙山在新辉县那里，万仙山这边呢咱们叫万仙山，那边呢就到了山西了，就到山西的境界了。就是说的是他那个万仙山呢，就是说我们看那个电影里头演的那个山洞，就是说在那儿凿山洞，山中间凿出来的山洞通车，然后那些人爬梯子，就是在那儿以前拍过好多电影。他那个山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站到那个山的顶上去看呢、啊、看的就是一片一片的山。传说当时王莽逃的时候就是从这里翻出去的，他说的这个王莽山有点像那儿，但是实际上养山啊，养山他后来开法的地方应该是在江西啊，应该是在江西，江西有养山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宜春附近。不知道，咱们一会儿再往后看看吧。就是养山后来他就离开了尾山了，这就等于他后来开法了，他就出师了，离开了尾山，到了王莽山，然后他就问僧人，最近离开了什么地方啊？僧人说离开了庐山，然后试问曾叫五老峰，他说不曾到，你就没曾游过山，你游过啥山呢？就是问他呢，他没有就没有个话题了，没有个话题也不放过他吧。看看他怎么开示大家用功的吧。这一段我保证啊都能看懂啊，听不懂话的，听不懂茶馆话的，这一段保证你能看懂啊。看看他们怎么用功的，咱学一学。你既然听不懂，就有进攻的，就有用功的余地。看看人家是怎么用功的，咱们来学学。上堂，汝等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记五言。汝无始劫来背名投案，妄想根深促难顿拔，所以假设方便夺汝粗食。如将黄叶纸提有什么事处？也如人将百种货物于一金宝做一铺货卖，指你轻重来及，所以到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也粘于他，来觅真金我也粘于他。这个地方到这儿了，结束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马祖说的呀？ 石头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嘛，这不是就是说的是石头嘛，石头是真金铺，就是、说是石头西迁，那个地方是真金铺，我这是杂货铺，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非常有马祖味道，也许是口耳相传传下来的，石头是真金铺，马祖这里是杂货铺，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好，这句话石头那沟就是很高峻，虚呸不理你，高处着眼，马祖是哎这个啊那个呀、啊，就是没事他也给你找出点事儿，人家的猎人从他旁边过他也不放过，啪把猎人就拦住了，就是马祖的就是他啥人他都是上来拨一拨聊一聊，非常像杂货铺的样。我觉得很像是这句话应该是马祖的这一块，我看他这个尾山养生那不就是马祖这边的传承吗？再看下面有啊，时有僧问鼠粪不要，鼠粪就算了，请和尚真金啊。然后十月士卒你尺足女你开口驴年也不会，僧无对，十月所换则有交易，不所换则无我，若说禅宗身边要一人相伴也无，其况有700-500众耶，我若东说西说则争头向前采石，如将空泉况小而都无实处，我今分明向汝说圣边事，且莫将心凑薄，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事圣末边事，如今且要实心打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俱在，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亦不得，汝其不见尾山和尚云，凡圣体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这个地方说了两个，后面他说的这个啊，说的是这个但得本不愁末的这个，就说到了有的人喜欢那种神通啊，三明六通啊，说明仰山呢、啊，他不由自主的老是有这些。仰山就是西天小世家，就是说他总是有一些那种奇怪的因缘，人家一看神道的事儿，他会有。仰山的那个语录里面会有这些东西。会有他有这些作列，先从第一段开始翻译啊，第一段开始翻译，仰山上堂给人家的这个开示啊，开示就是说，师兄们啊，大家啊，就是说的要回光返照啊，照你自己呀、啊，照你自己这儿，你不要记我说了什么，你不要记祖师大德说了什么，你不要记这个，要反取到你自己这儿，都是为你自己服务的，你光记人家的言语有什么相干啊？你还是回到你自己这儿，全是为你服务的，你自己怎么样？就是到这儿，就这一点东西，无始劫来一直往外找，这就已经是背弃了明啊，投了那个黑暗呐、啊。这个妄想执着的这个习气太重了，一下子是难以拔除的，一下子呢，所以呢就设了很多的方便，就让你粗重的那个妄想啊，先就是说的歇一歇，就是说这么多都是为了让你就是歇掉那些粗重的妄想，歇掉这些粗重的妄想，就像是拿个黄叶，哎呀，别哭了，就是哄小孩一样。就是说的实际上这些言语啊什么的，说这些道理啊什么的，有什么就是说的是对的地方啊，有什么对的地方啊，没有的，这都是方便。就像是这个有人呢、啊、将这个很多很多货物啊跟那个金宝在一块卖，就是只看你轻重了，也就是说货物跟金宝在一块卖，看你的方便。有的人来了，你跟他说，就是说的是求生极乐，求生净土，好好念佛，就是说的求生净土。有的说的是来苦空无常，发心好好努力。有的人来了就说轮回就是涅槃。不一样的，看看对谁说。有的人你该跟他说，不能让他贪的，就应该这么说，要不然他在那里头贪的，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贪的，能行吗？另外一类的人就不一样了，他有个法可贪，一直在这儿有个法可贪，贪什么呀？哪有另外的法可贪呢？就直接告诉你了，这就是涅槃。就是所以说将百种货物跟金宝一铺卖，就是说佛这里啊有究竟化，有方便化，看你的人是什么人了、啊、你人来了是一个要方便的，那就是说的是也可以给方便，你就人来了要金子的，那时候再说的是金子，因为你那他只要方便的，你给他个金子他还说，哎呀你别跟我说无所得啊，这个东西我都听烂了，你别跟我说这个， 他不会在意你的，你把最宝贵的宝贝给他了，我这有一个金子，他根本都不要，他只要那个熟份，他只要的你告诉我怎么发财，他还不明着说，他说的是你告诉我怎么样有法财履历，将来我好度众生，他都这么说话，实际上他都是压根都不要你的宝贝，他不要你的金子，你何必给他呢？能这么卖金子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到这了，就是说是有时候有方便的，有时候有究竟的。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老师马祖就说过，石头那里是真金铺，我这里是杂货铺，我看看你是要啥，你要粪我就给你个粪嘛，你要是来金子我再给你个金子嘛，你来要金子我肯定给你个金子，但是你要粪我也给你个粪，我也要给你个粪，我也给你个粪。都是要来份的，哪有几个要金子的，要金子的肯定能明心见性，总是在那儿要份，总是在那儿要份啊，要份啊，可怜生啊，对呀、啊、要薯粉吧。周世斌呐、啊、你来晚了，赵丽萍正在这儿卖薯粉呢，来一个不，来一个不。嗯，周世斌蒙圈了，周世斌。就是比如说怎么搞的，我来喝茶了，怎么一开口问我要不要薯粉，我是来茶馆喝茶的，你怎么一开口让不让我来要薯粉，我卖错地方了吗，我走错地方了吗？完了，钟志斌一看、茶也不喝了，就要薯粉，就要你这个薯粉。来三斤，来三斤，来三斤，再不行来三斤太少了，给他三斤薯粪再配上五斤猫粪都给他。所以说啊，石头那里是真金，我这里是杂货铺，你来拿薯粪呢、啊、你来拿薯粪，你就是要薯粪我就给你薯粪嘛，你要真金我再给你真金嘛，都是要薯粪的，都是要薯粪的。刚才更正说到钟志斌，我们更正说到这都是要薯粪的，你就上来了，然后赵丽萍就问你要不要薯粉。你喝没事儿没事儿。哎呀，你又是一个要粪的，你又是一个要粪的，你想要个金子，金早已成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我们茶馆的街头暗语，天皇盖地虎，你不知道吗？我们茶馆的街头暗语，一意在目，那个什么金空花乱坠，金意虽贵，入眼成泥。稍等啊，这是打给杨广文的，这是打给杨广文的，你这是明明是来要份的，明明是来要份的，金屑虽贵入眼成泥，对，你还知道这话呀，你天天的就是眼睛里头充满了这种疑，当然是你了，点份成金，你说一个点份成金的就是一个要金子的，要金子正好要到份了，你以为不是说你啊，咱们再往下看看，看看是不是说你的。刘德僧就说我不要份，我不要份，给我金子啊，给我金子啊，你看看杨广文是不是说你的，我不要份啊，我要金子啊，杨广文说了一句点份成金，就是也要金子的。哎呀，就是这种的，就是你这就是老鼠，你这就是老鼠，你就在这啃吧啃吧啃吧，你就在这啃啃吧东西的，你这明明是一个老鼠，你要的就是鼠粪，驴年也不会，你想要真金得不着，你就这样的话，不是说你得不着，人家养山的意思是你要是这种思维，老想着点粪成金，老想要真金的这种思维啊，你压根儿你都成不了，不是说你成不了道，是说你永远都成不了道，就是说你不可能成道，所以叫驴年也不会，猴年马月也不会，驴年也不会，对。你完了，驴年也不会，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僧就卡在这儿了，卡在这儿了。诗曰：“所患则有交易。”就是说的是你总是想着，就是说的是要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也总是想着是也就是说的是要个东西，要个东西，你不要就没事儿，你不要就没事儿。所以说禅宗这个事儿啊，没有人可以相伴，你不要总是依靠一个什么，总是要携手作伴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赤裸裸的，你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我就是很 很就是很独行的，很独行的，很领，很就是领郡的，这样的才行。你不能够就是总是要依靠个什么东西，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如果说禅宗一个人相伴的都没有，更何况呢？这个地方他说的意思应该是说的是一直想要交换一个东西，一直想要交换一个东西，所以说啊，都不是来学禅的，都是来要东西的。真正来学禅的一个都没有，500众还是一个都没有，还是一个都没有。你可千万不要要个东西啊，你可千万不要要个东西啊。如果我说了一个这个，说了一个那个，你们就争着往前踩。哟，老师今天又说了啥呀？老师今天又说了啥？你总是往前石头，就是说的这就像啊，就是没有意思。就像是我就是拿了一个空拳，好像说这里有糖，我就拿着骗小孩呢，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何必上这些当呢？何必上这些当呢？不上我的当，不上别人的当，不上天下人的当，不上佛法的当，也更不上世间法的当，都无实处啊，都无实处，都没有意义。哎，都没有意义。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我这个就是说的是，像你们都说了，像你们都说了，就是分明都像你们说了，就是说的说圣边事儿，就是修行这个事儿啊，我都说了，就是修行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你们别老是心里头凑着，心里头向往着，你要歇下来，你要歇下来。后面这一句是最关键的啊，后面这一句，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句儿，就是说的是就是说。怎么样叫向自己性海呢？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你啊歇啊歇，你就是啥心你都死透，你只管歇，你只管修，你只管修，就是你心中心你是要修的，但是你的啥心都要死透，你别想着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了就了不起了。有的人他就是想着明心见性了不起，他老是奔着这个来，你这些心你都要死透，你都要死透，就是把他的心都死透，你只管修，就当你是已经死了的人修，这就是向自己性海修，这就是向自己性海修。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别的心思了，这就是自己的性海，这就是自己的性海。就是说的这个时候就叫做如实而修，如实而修。当然了，后面他加了一句不要三明六通，不要三明六通，不要三明六通。这个刚才说了，养山它的特点，它就是它有这些，它还会算呢。你看看临济这一家，将来会很兴旺，很兴旺。然后它呢，它住它园的是它的师叔普化，他都能算到出来。普化没见他，临济见的他师傅，他都能算到出来，掐指一算都能算出来他有这个。别人一看他有这个呀，师傅有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有这个？实际上养山的意思就不要三明六通，像自己如是就还，这是一方面的意思。还有一方面的意思，看到那些书圣啊，就是这种种书圣，那种种书圣，你别羡慕他的书圣，别羡慕他的书圣，包括就是说的是极乐世界的书圣，佛界的书圣。我们现在不是在学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吗？就是各个的佛国当然都是庄严书圣的，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现在已经踏入到佛门了，我们自己也在修佛法。你要知道看门道，这个门道是外界的那种书圣吗？是你想去求这种书圣就能求得着？你要看看他如何得到的这种书圣啊！他得到这种书圣，就是他心里面要卸东西啊，要把它卸得干干净净的，不能着一丝一毫的书圣相。你就是羡慕那个佛的书圣，那是外行人，那压根不是佛法。那是正好背离了佛法，真正的佛法的本质上都是一物不立的，一法一尘不染的，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在这儿。所以叫你意则观，你想要你意一个东西啊，你早已经背离了，你早已经失去观照了。按照咱们心中心的说法，就叫失照。做功夫就应该这么紧要。我说你就是学佛法的人，你就有3年的机会，你就好好的做功夫嘛。你就老是在那个相上去理解，说道理，然后去解释的，思维，在那琢磨的，还给自己找了一堆理由，好像自己是学佛的，早都已经背离了观照，早都已经失去了修行了，早都已经。就是说让你保任，你早都没法保了，早都失去了，保个什么保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尤其是刚开始学心中心的，做功夫还是要紧。你来了就是来用功的，丝毫着相不得，不可以着相的。 但向自己信海如是修，不要三明六通。为什么不要啊？三明六通啊，是圣末边事儿，是圣末边事儿，就是那些东西是圣末边事儿。你管那些东西呢？你要实心打本，这就是内行人说的话。关键是实心打本。佛说三藏十二部，最关键的就是在这儿。三藏十二部都是为了让你实心打本的，不是让你看到那个佛的境界多热闹，去羡慕佛的热闹的，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是让你实心打本，你实心打本了之后啊，自然的有那些热闹，自然有那些热闹，不是你求那些热闹能求来的，所以叫淡得其本，不愁其末，踏实后日自寂居在，你就只管你的本，他后面那些东西是他自然而然的就寂居了。自然而然就寂居了，前面的你就只管本，你就只管本。你要是没有得的本，你光学他那些相啊，你就是学他多少，你想学，你多么多么的想学，多么多么的迫切，你也学不着，你也学不着。你不见那个咱们老师韦山老师曾经说过吗？也没有凡，也没有圣，在这地方上通通的尽都没有了，也没有情了，也没有实了，这些地方全部都给它去掉了。这个地方正是你的心性，正是你的真心，正是你的真诚。这个地方啊，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你看看那个说的是那个什么叫做是啊？是就是那些那个殊胜，那些就是我们一看达不到的那些，那个就是是和理是本来不二的，就是如如佛，如如佛。很多人就是在这不肯，非要说是因地佛，那他们说是他们吧，我不要那些果地，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对那些殊胜的东西，我就一开始学佛我就不感兴趣，我不太喜欢那些东西，什么黄金呀、什么东西的，黄金只是因为它少所以成黄金了，它没有一点用，它还不如吃的划算呢，说句实在话，要那个东西干啥，什么宝贝啊什么的，七宝莲池八功的时候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那些。他要说到我的心里去让我觉得放松，这个东西对我有用，我反正我学到现在我也不感兴趣，任他去怎么样呢，我这就是这样，我这就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个，我也不会那个，我也不会去那个。至于他有了咱也不妨碍，但是他没有我不会，是我不会以这个来看，我没有这个就是学相的，就是喜欢一个相然后照着这个相去做的这一块的，好像是不太那个啥，不太那个啥。我有别的弱点，但是我在这一块来说不太感兴趣。就是说的什么黄金铺地就好，没有觉得好，没觉得好，没觉得好。一开始也都是不是奔着这个来的，不是奔着这个来的。可能是烦恼太重了，自然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烦恼太重了那个时候。没一点神奇事儿。禅宗里面是这个特点，禅宗里面的这个就是说的就是非常得人心的这些禅宗的禅师，非常非常得人心的这些禅宗的禅师神通确实不多。你比如说像马祖，像这个南岳怀让、清源行思，包括石头，包括林济，包括赵州，说了这么多都是让你卸去东西的，卸去东西的。你要是世间法上你着很多，那我就是说的无言以对，那就不应该到茶馆来，应该到其他的地方，给你有很多的方便，让你说世间那些东西不值得你留恋。然后的话应该好好的努力吧，加油吧，奋斗吧，来学佛法。那是其他的上给你有这些励志的课程你去参加。到茶馆里面的人的他不是要外面的金银财宝，不是要那个风调雨顺，不是要这好那好的。到茶馆里的人只为讨一杯茶喝，就这种的人适合到茶馆，他不为别的，金山银山不要，只是为了一杯茶喝。这样的人可以告诉他，拍落你想喝茶没门儿，越想喝茶越不给你茶。就是到了这儿再拍落他的法师，也就是说你求明心见性来的，这时候再告诉你，你求什么呀，你本来都没缺什么，你再求个什么呀，再求挨棒，老是求个东西，老是求个东西，大叫一声呀。今天的时间又很快要过去了。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此原相示之。僧无语，师谓第一作曰：不思善。啊，这个是两个公案，这是两个公案。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一原相示之。僧无语，这是这，我再看看，那是这了，是这了。上面说的那个，且莫将心凑薄，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咱再强调一遍，我觉得这些东西很通俗，总是有能看懂的吧。 且莫将心凑吧，你来这凑吧凑吧，要个这个东西，寻个那个东西，攀个这个东西，找个心可明，喇嘛一个性可见，在檐下在这讨谋一个东西，在老师一说啊，心胸开朗，豁然开悟了，这都不对，这都不对，别到我这来找这个东西。切莫将心凑合，但向自己心寒。你那个原来不明白的那个，那正是海印放光，正是那个佛性起作用，大放光明的时候呢，是你自己不肯。切莫将心凑合，这是说这个的。那你就多念念，你就多念念，就多念念吧。实际上的话呢，你要是看着很喜欢呢，把这句话也扔掉，把这句话也扔掉。如果是祖师西来意啊，僧问他。打坐了，他打坐了，他打了一段时间了，还在前面呢。他杨广文是在前面三分之一吧，应该是还是多少啊？如果过了三分之一了，你就是说的是像你那种，就是说的是点粪成金这种话，我跟你说，你要是再说，你就是罚管这儿就罚死你，还说点粪成金这样的话呢，就是渗漏了呀，失照了呀。为什么我今天的茶味不同寻常？我咋没有发现呢？还没三分之一也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没三分之一也不能原谅自己。我跟你说，有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往你身上扔粪，你还不赶快往下抖漏掉，你还拿着这个粪当宝贝，赶快往下抖漏掉，你可别让这些粪沾你的衣服。他自己撒耳光。如何是祖师意？僧问，如何是祖师意？这个仰山就用手于空作此原相示之，僧无语。什么是祖师意啊？他就手啊，在虚空里面，就是在空中做了一个圆，做了一个圆。僧无语，拍落，像刚才杜心林说的，拍落他。师位第一作曰：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作陌生。作曰：正那么时是某甲放生命处。师曰：何不问老僧？作曰：正那么时不见有和尚。师曰：伏午叫不起啊，伏午叫不起啊。这个翻译也挺好玩的。不思善，不思恶，正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善也没有恶，这个时候是什么呀？你倒一句来，是什么呀？是什么呀？啊，这个地方可是我们就是用来解脱生死的地方啊，就不思善不思恶，就这个时候啊，正好可以了生脱死啊，这个时候啊是佛法最殊胜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佛性啊，就是说的就是说了一堆，就相当于我们说这个一样，这就是佛法的究竟意啊，正那么时候是佛法，是某甲放生命处啊，这答的就是说是教味十足，教味十足，正那么时是，就他这么一答，早就不是正那么时了。然后这个谁呀、啊？这个仰山一看就着急了，仰山要扶他，要扶一扶他。哎呀，你这个你问问我，你看看我怎么答的，我教你嘛，你问问我，我来答，我答给你看，你学着点，你问问我。你问问我，我答给你看，你好学着点嘛。然后那个首座还说呢，哎呀，正那么时候都没有你，我怎么问你啊？正那么时候没有你，为什么你能够放生命在这儿呢？开玩笑。然后那个仰山说，哎呀，这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扶不起的阿斗啊，我是怎么扶都扶不起来呀、啊，正那么时候不见有和尚，怎么样？这在教下就答的就很好，答的可是理，就是这个一物不将来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就这么说吧，朗然现前的时候，这是某甲放生命处，这个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地方上没有你，没有和尚，你让我怎么问你啊？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地方可以了生脱死，哎呀，就这个东西就算是让他拿住了，山气的，哎呀，扶不起，你问我，我教你嘛，正那么时候哪有你啊？算了，你这教也教不了，扶不起，有点像菏泽神会，哎呀，教下的人呢、啊，他就是说的是有很多是这样，他就没有不起疑，不好让他起疑，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有个把鼻处，不好让他起疑，这个时候要是能让他起疑，当然那是很了不起的。也就是说医生他给你看病这个就容易点儿，但是来了一个病人，一见医生说，医生我没毛病，我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个时候的话，这医生怎么给他，就是其实他病很重，这个时候就考验医生了，这没办法。 教下不是往牛角里头钻，教下就是他还有一个教研在，他还有一个言教在，不是往牛角里头钻。真正的修行人有的时候是往牛角里头钻，因为他这个事儿他要钻透，实际上本来没事儿，但是他不放心，他要钻透，他没事儿找事儿。你就像伟山跟仰山似的，多少次的问答，没事儿干，吃个饭也要问答一下，喂个鸭子也要问答一下，拿个柿子也要问答一下，就是说的是那个结下安居也要问答一下，没事儿就在这儿弄的，就是说的是，实际上松下有的时候才钻牛角尖呢，教下他是就是有一个言教，他就是教下不是往牛角尖，他是执着一个理呀、啊，他执着一个理出不来，这一类的代表的人物很多，在教下里头满口教言，实际上他着在教理上的，他并没有活泼的用这些教，就是这一类的人太多。因为啊，当时说教是当时的因缘环境啊，那个时候的因缘环境是要那样说教的，现在因缘环境变了，你再那样说教就是有点是照搬了，生搬硬套了，这不行，你现在得活泼的去说，看他的情况去说。所以说就是说了嘛，伟山就说了，我这里是就是说的是一切众生都没有佛性，就这么，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切众生有佛性啊，所以伟山说我这里是一切众生都没有佛性，没有佛性这个地方上才容易引起来，就是说的是人家的，就是引起来那个学人参，哎呀，人家都说有佛性，你咋说无佛性啊？这就激应起来了，就开始就是全身奋进开始用功了。你要说一切都有佛性的，那谁都知道的这个话。教下的就是一切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那个味儿，就这么说吧，王邦彦，教下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宗下就是一切众生都无佛性，他不是往牛角里头钻，他就是隐隐绰绰有一个教的理在那儿，而且呢，有的很多的人他深入教理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深入教理这个事儿啊，就这么说吧，我到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用功，我一直到我死，我也不可能把教理都深入的，就是什么都知道透，那也都不会，还早着呢，就是教下的那些的，连同那些知识什么的，很多很浩瀚，有的人在这一块他有长项，再加上他学习这个教理，再加上他有长项。比如说他善记啊等等，这些教下的就是有两点容易成长相，第一个他善于记忆，他一弄就是佛的教言他能记下来，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他善于就是说的是辩论啊，善于辩论，就这两个的话他一家他就更容易就是在这一块他骄傲自满，津津自得，自己有一个所得，反倒更仗他悟道了，这就叫做所知障，就是简单来说教下的就是容易落所知障，教下学的优秀的突出的容易落所知障，实际上教下的学的力所突出的应该是像禅宗这样，就是说金刚经说了一切经从此经出，然后禅宗啪就出来撂出来这样一个话，一切经从此经出，此经从什么出啊，这就是学教学的利落的，应该是这样活学活用的才行，隐隐的有个所得在啊，也可以这么说，今天的时间就到了，隐隐的有一个理在，一直有一个理，隐隐的要拿捏一个理，去按照这个理去修，不肯放这个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修行道理，它隐隐的去不掉。实际上这个事儿啊，一切现成，不去掉修。现在说的正好是修行话，说的是不是太多废话了？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不要献花，看看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李静今天值得表扬，李静竟然今天在这儿一句话都没说，值得表扬啊！李静，不快七统，就是你这个人呐、啊，咋这么蒙圈呢？你咋这么蒙圈呢？桶啊，黑漆漆的一个桶，这个桶啊不利落。你看不快七统，就是你咋这么糊涂呢？你咋这么糊涂蛋呢？糊涂蛋成这样了，就是这个意思。钟玉兰师兄在吗？朱玉兰师兄什么时候都是献花，老师辛苦啦，就是朱玉兰师兄就是这，我亲爱的老师啊，你得提问题，你得反着跟我较劲儿才行。不快七筒说完了，别献花，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对呀、啊，你说吧，你的问题，你多看元音老人的，多看齐老师的，杨波你多看齐老师的。文字上你就看齐老师的那个，不是元音老人那个心经绝引，那个是齐老师整理的，文字上看这个，看完了这个你要好好的吃透一下心坛谐音，你说吧，你有问题是什么，什么叫好像啊，可能我一说又把你的话给你打断了。 啊，李靖正在跟，那你李靖这个禁语就不值钱了，原来是为了打盹而不说话，那你这个禁语就不值钱了。我以为是发自你内心的不说话呢，要是那样你修行就好了，你要是因为打赌不说话那没意思，算了我不搭理你了，打字不行可以上麦。赵丽萍，你要是能够禁语打赌让那个廖年年不说话就好了，你能禁语让廖年年不说话100天吗？第一让他不说话100天，第二个让他不许追求功夫。廖年年说我可以死，你不让我追求功夫那不行。你还没有学会跟老师对，哎呀感觉干什么都是先看四，你不对，你这个瞎感觉。杨波我告诉你，你就那个什么，你就看心坛谐音还有心经绝引，认认真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李静你去跟那个谁打赌，你去跟廖年年打赌去，你让他赌一年不要说这个话，然后呢让他就是说不要追求功夫，有一点追求功夫，心上不能想功夫，你去跟他打这个赌。已经超过4分钟了，没有问题就下了。今天周鹏也老实不知道，他都不是要数分，他那不是要数分，他那哎呀，他比数分还有没有比数分更下贱的东西啊，他要的是砒霜。我跟你说他都不是要处分，要处分也就是脏一点，他要的是砒霜，毒死自己再毒死自己的生生世世，他要的是砒霜，他哪是处分啊，他是要砒霜自绝于人民的。处分也有毒，处分也有毒。到这儿吧袁师兄，
没啥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儿了。今天的茶馆有点像杂货铺了啊，这么多东西啊。那我们下周再继续，今天不知道郭老师就真的收到银子，我们下周还是继续喝茶，还是跟郭老师一起喝茶，谢谢老师的参与，欢迎师兄们下周继续来，那我下周见。